好，弟兄姐妹早，感谢主，我们每个主日能够一同擘饼来纪念他，我们也有机会一同在信息当中来，还是来敬拜他。求主借着他的话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对他认识更多，也因着认识他更多，我们可以爱他更多。因为我们爱他更多，我们可以顺服他更多，我们能够更加的尊主为大。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个题目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21章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呢是什么？尊主为大。好，那么今年我们几位弟兄哈，建立啊，孙辉还有周刚分享了几次，不要让我们伤心啊，我们已经分享了5次，今天是第6次。好，我来 share。这之前的5次呢，题目都在这里，我就不带大家复习了。今天是第6次。好，我们先把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哈到第3节，我们先读3节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些事以后，没有人跟我读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载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着再次在你面前聚集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，谢谢你把你自己的圣灵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带领，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智慧，我们可以明白这些话，我们可以在这些话中遇见你，我们可以在这些话中听见你自己的声音，我们也知道你借着这些话要向我们说什么。你愿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让这些话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。我们真的要感谢你，让我们一同安静在你的脚前，让我们可以得着那上好的福分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就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相信这一章圣经对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。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吩咐他的门徒到哪里去等他？在耶路撒冷还是别的地方？在加利利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加利利，发生在提比里亚海，就是加利利海。门徒呢去了加利利，主耶当初他们是去耶路撒冷过节，逾越节之后，也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向他们显现之后2次之后，他们回到了加利利。加利利的渔夫常常到海里面，夜里头到海里打鱼，因为夜里头打鱼比较容易，鱼比较容易 不说上钩吧，比较容易被打到，而且呢，他们晚上打了鱼，一清早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。看到他们去打鱼，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责备他们没有信心。主耶稣明明叫你们等候，你们为什么要去打鱼呢？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打鱼是他们的职业，是他们要靠鱼吃饭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不去打鱼，不去工作，他们吃什么？他们揭不开锅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等候主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们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，该去打鱼还要去打鱼。所以主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也没有责备，你们为什么不在屋里头等我？只是呢，他们忙活了一夜，居然呢一无所获，一条鱼都没有打到。这哥几个我想一定又累又饿，垂头丧气。这一生啊，他们这一夜的经历就是我们人生低谷的写照。努力的工作，累到都用我们东北话、东北人讲，都拉拉胯了。但是颗粒无收。对门徒来讲，没有主的日子，主不在身边的日子，非常的不好过。我想他们这个时候一定非常想念主耶稣，他们心里头可能说，主耶稣要是在这里多好，我们一打鱼就是满满的一网。结果呢，想啥来啥。主耶稣常常就是这样，在我们最困难、最绝望、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们身旁。可能不是我们一有困难他就来，而是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他会出现。对门徒是这样，对我们同样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下面四到八节，好吧，我们一同来念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好，第一个认出主耶稣来的是谁呢？约翰说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是约翰他自己。彼得从船上游到岸上游了多远呢？200肘，大概300米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人游不了300米，对彼得不是问题，人家是渔夫。这是两个小细节。主耶稣复活之后，这是第三次，约翰后来告诉我们说是第三次呢向他的门徒显现。当约翰认出来，约翰是第一个哈，约翰是很敏锐的，是他第一个认出来。岸上那个模糊的身影不是别人，就是他们等候和思念的主耶稣。所以呢，他告诉彼得说，是主。彼得跟约翰是不一样的，彼得听见这话一个猛子就扎在海里头，用约翰没说，我想象他是用最快的速度自由泳、狗刨，不知道什么姿势，反正是最快的速度，怎么快怎么游，向岸边游去。他再一次用他的行动表明什么？表明他爱主。他真的是爱主，他要是做第一个到主身边的那一个人。我们再念后面几节，第9到第14节。 网又出问题了，我这怎么出不来了呢？乱套了，应该是可以哈。那是这个电视有问题，我不能看那个电视了。好，我们读九到十四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有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门徒上岸之后，看到有燃烧的炭火，看到火上面有鱼有饼。主耶稣是用烧烤来迎接他们，或者是用代表着他的爱的鱼和饼来迎接这些门徒。我问大家，当你又累又饿的时候，最想吃什么？红烧肉、牛排。真正的南方人呢 Patrick 对不对，最喜欢龙虾，不 Patrick 例外，最喜欢 hot dog。 顺便插播一个广告，子标刚才曝光了，我们下下周六有郊游，不管有没有 hot dog， 欢迎每个弟兄姐妹线上的线下的都来参加。好，回来言归正传哈。多年以后，当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他曾经写下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个时候说不定他脑海里面所涌现的就是提比利亚海边炭火，炭火上有鱼有饼这一幕，非常的温馨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，当我们前途渺茫不确定的时候，当我们想要躺平的时候，让我们也想一想这个故事，这幅场景。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，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。主耶稣当初如何供应他的使徒，我们也相信他一定如何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让我们不会缺乏。这些门徒来到主耶稣身边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，你是谁。这里面的是什么呢？是仔细查验的意思。也就是说门徒不敢问他说你到底是谁，或者你到底是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里面有一种怕，就是在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，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，这也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向他门徒显现。这些门徒看到耶稣却不认得他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魂，或者说是灵，其实是灵，以为他们以为所看到的是一个灵。告诉我们说呢，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复活的身体有所改变，让门徒以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灵，以为呢他们产生了幻觉，所以他们害怕。每次当他们看见主的时候，一方面心里面非常高兴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另一方面呢又觉得眼前的这位主，复活之后的主，跟他们过去所熟悉的主耶稣总是有一些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也不敢问，不敢刨根问底，他们害怕自己错了，万一错了，万一这个不是主怎么办？这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吗？ 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噩梦吗？所以他们不敢问，虽然知道，你这种心情我想大家多少都有点了解，对不对？一方面知道，一方面又不敢去刨根问底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五节，十五节到第十七节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我们也知道，因为这张圣经我们也很熟悉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三次问彼得：你爱我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的时候，前两次用的爱在希腊文中是 agape， 第三次呢用的是 phileo。 彼得三次回答你知道我爱你的爱都是 phileo。 前者，这两者的区别，前者是无条件的，是完全的，是神圣的爱，是最高层次的爱，叫 agape，是神只有的，只有从神能够发出的这样的爱。后者呢，是指亲切的友善的爱，用来描述朋友之间、兄弟家人之间的爱。就像诗歌183首，刚才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也注意到，你的爱比兄弟之爱更强，更什么？我忘了，那个爱，兄弟之间的爱就是第二个爱，比较低层次的 filio 这样的爱。主耶稣对彼得的爱是神的爱，而彼得的爱呢达不到那样的高度。但是这样的区别不是绝对的，甚至呢有的时候是可以交互使用的。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，同样是约翰福音5章20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约翰福音5章20节说：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5章20节，父爱子的爱是哪一个爱呢？出乎我们意料，是 filio， 是第二个爱。同样我们不止一处，约翰福音16章27节，圣经里面可以用腓六来说父对子的爱。同样呢，16章27节说：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这个父爱你们，对人的爱，同样约翰用的还是腓六。 OK， 所以呢让我们知道，当讲到神对人的爱的时候，可以用 agape， 也可以用 filio， 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。所以今天的重点不是讲是哪一个爱，今天的重点是主耶稣对彼得的问题。愿意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呢主耶稣那个问题，让我们多多的来思想这个问题本身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其实是问彼得，对你来说，我和这些哪一个更重要，哪一个更有价值，哪一个更值得你的爱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经典的难题， 你身边有两个人都是你最爱的，同时落水，你先救哪一个？是先救你老妈，还是先救你老公？这个问题难在哪里？难在它涉及到你更爱哪一个，你是爱谁更多？你爱老妈比爱你老公更多呢，还是你爱你老公比爱你老妈更多？能够和主耶稣争夺的，或者争夺爱的这些，是指什么？彼得是渔夫，渔船、渔网，这些渔具呢，是他吃饭的家伙，是他的命根子。这些可能就是指当时彼得眼中可以看到的渔具、渔网啊、渔船啊等等。还有呢，彼得一辈子最喜欢吃鱼，对不对？吃鱼无数，但是他所有吃过的这些鱼啊，没有一顿能比那天早上吃过的美味能够相提并论，那是主耶稣给他预备的嘛。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些也可能就是门徒刚刚吃过的早餐。更大的可能，或者很多人说那个，其实更大的可能是指的彼得身边的那些门徒。彼得曾经踩过这些门徒，对主耶稣说，即使他们都跌倒了，都是 loser， 但是我他们的领头大哥，我总不会跌倒。所以主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的可能意思也是，你爱我比他们爱我更多吗？你现在还敢说这句话吗？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些都是在主耶稣之外彼得最爱的那些东西。比方说，可能就是彼得自己的性命，可能是彼得里面的骄傲，让他爱他自己。而这些呢，一旦成为彼得的最爱，那么在他和主耶稣之间就有了第三者。同样，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我们和主耶稣之间有没有第三者来争夺我们的爱。金钱、工作、名利、名声、家庭、事业、儿女等等等等，非常非常的多，会不会成为这些主耶稣问徒里的这些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主耶稣不但是问彼得，他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前几天丽娜姐给我推荐了一本书，书名呢取自雅歌第五章第九节，在网上也能够找到，大家可以去找一下。书名就叫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是雅歌五章九节。这本书的内容是一个姐妹的传记，可以说她已经过世了。这位姐妹姓王，这位老姐妹姓王，她因为爱主甘心成为主耶稣的囚徒。1959年的时候她30岁，那时候她在上海被捕，随后就被发配到青海的劳改营。我们弟兄姐妹中可能有一些知道他的故事。他从囚车上下来的时候看到什么？看到的是冰天雪地，在这冰天雪地当中没有人迹，没有村庄，只有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呢是给干部和工作人员住的，他们这些犯人只能住在帐篷的地铺里，是睡的地铺，是没有床。当他们睡下去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地铺是铺在地上，地上冰冷的地面和他们身上发出的热气接触之后，那个地就开始融化，结果呢地铺渐渐就变湿了，所以他们就睡在那些湿的地铺上，下面是冰天雪地。然后 因为太冷，他们要把棉衣盖在背上，早上起来之后棉衣是冻硬了，没有办法穿在身上，他们要踩，用脚踩，踩软了才能穿在身上，非常非常的艰苦。青海我们知道是主要靠畜牧业，是出产牛羊，但是犯人他们是吃不到牛肉羊肉的，他们只能喝汤。但是如果你以为羊汤也不错的话，你也想喝一碗的话，你会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因为汤里面的羊肠永远是洗不干净的，又腥又膻，喝一口能够熏倒人，有的时候甚至有黑色的羊粪飘在汤的上面。天气冷的时候，拿到那一碗汤之后，你要马上喝，因为呢，不一会儿汤上就会出现冰渣。假如有一天，主允许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经受考验，没有鱼，也没有饼，只有喝了想吐的羊汤，然后他问我们，你爱我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怎么回答？我们还能爱他吗？现在我们都可以说，是啊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爱你。虽然我的爱有限，但多多少少还有一点，对吧？但是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能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爱你吗？教会，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尊主为大，这是一个很高的题目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如何把这么高的一个题目实行出来，有没有一条路？神既然给我们啊，叫我们尊他为大，一定给我们有道路。我想到的就是这条路，就是我们不但在凡事上要顺服他，在信心中信而顺服他，来尊他为大，还有就是我们要在爱中来顺服他，被他的爱所折服。我们是甘心乐意的，因为爱他而顺服他，而尊主为大，不是咬紧了牙关，不是勉为其难，主啊，你要我尊你为大，要我顺服你，好吧，而是我们因为真的爱他，我们因为爱他而顺服，来尊他为大。因为爱他胜过其他一切，所以我们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我相信这是主所最最喜悦的。有一些小孩，一些孩子从小乖乖的上学，做功课，弹钢琴，学跳舞，学跆拳道，学游泳，学打球，父母让他干啥他就干啥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害怕挨骂，在怕中来顺服他的父母，在怕中来尊他们为大。那长大以后他们可能不怕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已经是年轻人了，他们仍然顺服父母，是为了不让他们伤心。我们说这种年轻人懂事，也很羡慕是别人家的孩子。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其实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因着发出内心，从发自内心的爱，爱他的父母而顺服他们。我爱他，我爱我的父母，所以呢，我甘心乐意尊他们为大。1948年，刚才说到的这位老姐妹，她当时正在燕京大学上学。有一天，她父亲从英国给她来信，让她去英国，因为当时呢，很多人都预感要变天了，逼迫可能要来了。但是她经过祷告之后，她决定留在大陆，哪怕要和同伴们一同经历火的洗礼。后来他果然遭受了逼迫，在青海的劳改营里面被整整关了 31年，其中还有10年是瘫痪在床上，直到89年才被释放。所以我们不禁要问，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不后悔？那就是他对主坚贞不渝的爱，因为他最喜欢的圣经的经卷，或者难怪他最喜欢的圣经的经卷就是雅歌。雅歌中的良人就是他唯一的挚爱，他为了他可以放下一切，可以忍耐一切，可以经历一切。在晚年，他带几位姐妹一同查经，查的第一卷书是哪一卷书？雅歌。他对姐妹们说，雅歌是爱的篇章，是在圣经全本的中央，正如人的心脏在身体的中央一样。若是我们对主的爱冷淡了，丢弃了，就像一个人的心脏停止了，生命死亡了，那个时候再多的工作也是徒然的，不能丢弃对主的爱。去年大家还记得哈，我们教会去年的主题是在神的家中学习爱神爱人，突出呢一个爱字。虽然我们没有学好，但是感谢主，每一个功课每一个题目都不是一年的作业，去年没有学好的，今年我们靠主的恩典继续来学习，今年要是学不好，明年我们继续来学习，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所以今年我们来学习尊主伟大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也继续的来学习呢爱，我们继续要学习来爱神爱人。那么神对我们的爱有什么要求？要我们怎么样来爱他呢？可以打到马太福音22章吗？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哈，我们要怎么爱神。22章第37节到40节，耶稣对他说，37，马太福音22章37，好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们就看37节，主要我们怎么爱他，要尽心，就是我们的 heart， 不是心脏，是 heart， 是心里面的，不是一个器官哈，是里面那个心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尽性，这是什么呢？魂，是 soul。 尽意呢，意是我们的大脑 mind， 意念。最后呢，尽力，哦，这个是应该是马太福音，还有尽力哈，这里没有尽意经文，还有一个叫尽力，应该是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，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，还有尽力，力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再说哈，这四个方面，用我们的 heart， 用我们的 mind， 用我们的 strength 和我们的 soul， 这四个方面。我们先来看尽心。这些门徒他们忙了一夜没有打到鱼，这时候他们的心会怎么样？沮丧失望。所以心哈，讲到心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情感情绪心情欲望意志都是来自我们的内心，激动也好，兴奋也好，愤怒也好，喜怒哀乐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表现，这是我们心。 心呢，你也知道哈，心是有温度的，可以很火热，让你周边的人都能够感到那个火热，那个烫人的热度。心也可以是冰冷的，心也可以是不冷不热的，心可以冰冷到让人不寒而栗，这都是心的表现。尽心爱主是什么？神要我们，就是我们要爱主，要火热，我们心里面要火热，我们的情感意志都要用来，全部用来来爱主，这叫尽心。好，跳过尽性啊，我一会儿来看我们的 soul， 我们来看尽意，或者我们的 mind， 心在哪里？心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左边右边。Heart 最里面，也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，讲到左右是器官，讲到心是我们里面的 heart。 那么讲到头脑 mind 在哪里？在这里，一拍脑袋，这是我们的 mind。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指的就是这个 mind。 无论是入党入团，加入少先队，宣誓成为公民，手要放在哪里？是放在脑瓜上还是放在胸口上？你要放在这儿，对不对？书记马上上台把你拉下来。要放在心口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悟性、我们的理解力、我们的智力、思想 IQ，这些是源自我们的头脑。我问大家，这些门徒打了一夜的鱼，他们的大脑是什么状态？他们的 mind 空白。我们的脑袋有时候也会空白的，有的时候呢乱七八糟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剪理不怎么说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就是我们大脑的状态。那这里面讲到，你们要尽意去爱主你的神的时候，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理解、智慧、我们的理性用来爱我们的主，尽其所能，在我们的知识的层面、在我们逻辑层面、在理性的层面来爱主。这是讲到说尽意，我们的 mind 尽力。可能比较，还说尽意还没讲完哈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按照读经进度，应该是读诗篇第119篇。我查了一下，诗篇119篇一共用了五次悟性。大卫在那里祷告哈，诗篇里面说：“用我的悟性来学习你的命令，用我的悟性来知道你的法度。”所以，神给我们悟性、理性。我们的 mind 也是为了要来认识他，并且因着认识他，我们得到 understanding， 使我们看到他话语里的奇妙，我们就用我们的悟性也来爱主。这是要尽意，我们不能偷懒，我们的悟性要被调动起来，明白神的话，爱我们的主。保罗也说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哈，这却怎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来歌唱。让我们看到这个悟性和灵是相对的，灵要带领我们的悟性来敬拜神。所以我们的悟性是非常重要的，而悟性又是我们魂的一部分。最后讲到尽意，那尽意就是我们的 physical 的方面，我们这个肉体的力量的方面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来爱他。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想到要爱主的时候，不说大多数，很多时候觉得我没有力气，我好累，但是神这里要求我说，你再累你要用你的全部力量来爱主。心身疲惫的时候，门徒打鱼打到浑身没有力气的时候， 主对他们还有一个要求，对我们也一样，要爱他，要尽力的来爱他。好，最后讲到第二点，尽兴这一方面，其实这个放到后面是因为这一点最最重要，这是讲到我们的魂。在圣经的语境里面，魂是什么？魂是我们一个人的 identity， 或者是内在的自我。一个人就是一个魂，一个魂就定义了一个人。如果我被彼得砍掉了一个耳朵，我还是我，我的肉体，我的肉身去掉了一块，并不影响我到底是谁，不影响我的 identity。 但是如果我的魂没有了，那我就真的没有了。很多的时候在圣经当中，魂是指那个我们里面那个无形的部分，眼睛看不见的部分。魂是看不见的，我们里面那些看不见的部分统称为魂。这是当圣经用魂和体来做对比的时候，就人有有形的部分和无形的部分。有形的部分就是我们外在的体，无形的部分就是我们内在的魂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魂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就说，对不对？那杀身体不能杀魂的，你们不要怕他，不是杀灵魂，是魂。主耶稣在这里就是用身体和魂做对比，杀身体的不用怕，杀能杀灵杀你魂的那个才要怕。这是一种对比。圣经中还有一种对比是魂跟灵的对比。比方说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教会诗歌本第七首，你真伟大，对不对？副歌里面有一句，大家记不记得？说我灵歌唱，这是一个败笔，因为你要看原文，不是说我灵歌唱，是说我魂歌唱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作者明明是魂，把它翻译成灵，很可能是因为我猜啊，对灵对魂有误解，不敢说我魂歌唱。圣经中其实是用魂来代表我们整个人，所以我们用魂来歌颂神的时候，就是用我们全人，用我们的 heart， 用我们的 mind， 用我们的身体来歌唱，来敬拜神。神呢，那玛利亚，我们回到我们常常用到的那些经文哈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，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几节，三十七还是三十八还是四十七四十八，可以打出来吗？我们仔细看一下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，后面还有一句是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路加福音第一章。所以这里你们看到魂没有一点贬义，玛利亚说我魂尊主为大，不是我心尊主，又把魂给翻译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翻成心了，心只是魂的一个部分。四十六，玛利亚说我魂尊主为大，所以不要老去踩那个魂， OK， 好像魂不好。玛利亚说我魂尊主为大，神要我们全人，我们的魂来尊主伟大。而与魂相对的是什么呢？是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是我们的灵带领我们全人，带领我们的魂来敬拜这位神。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都要用到，对不对？灵来带领我们这个魂，在魂里面呢，我们有心，我们唱歌的时候要从我们对神的感谢赞美要从我们的心来发出。同样，我们的魂里面有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的 mind， 所以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唱，要好好唱，要照着歌词来唱，不能瞎唱乱唱。同样呢，我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也要用来唱，你不可能我在心里面唱，对不对？你要唱出来，而且要大声的唱出来，用尽我们的力气来唱。这就是我们全人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，圣灵带领我们的魂，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意，用我们的力来歌颂主，匍匐在他的面前，尊主为大。圣灵，我们稍微讲一点圣灵，我们就知道圣灵做什么。我们讲了那么多魂，圣灵做什么呢？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圣灵把智慧启示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的魂可以被带到神的话里面去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加给我们，让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，让我们心灵软弱的时候，让我们心身疲惫的时候，圣灵把能力，把神的能力加给我们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讲了这么多，好像是道理。假如主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当中，问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主你的神吗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能够像彼得那样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有几个能够像玛利亚那样说，我魂尊主为大，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两周以前，宋辉就站在这个地方分享全人奉献，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很挣扎，很心虚。此时此刻我深有同感，非常的沉重。主对我们要求这么高，我根本做不到，不是说差一点点，而是差的太多。如果主要的哈，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，这叫100分的话，我能得几分呢？当然对主的爱不是用分数来衡量，只是大家想，可以思想一下，我们爱主的程度是多少？恐怕想都不敢想。说怎么办？我们唱一下诗歌吧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啊，我们把唯一的最爱，我们再来唱一遍。有请，可以请王王也上来吗？可以把那个歌词打出来吗？
主耶稣，我
弟兄姐妹唱，站起来一起唱，好吧？
耶稣，你是我最爱，虽我曾万更有悖逆，今放下一切，你前来世里，只愿像你那样无尽，真渴望活着。就是你顺从神旨不凭记忆，与你心合拍，只要你所心挣扎全听即是安息。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，人间有何与你爱情后生中之神，你进驻我里，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任意，唯愿托自己，只被你宠溺，你以外不容，一切都绝迹，我唯一最爱是你，
主耶稣，你是
我挚爱，你与我永远不分离，你同在是我气息，我动力，你的笑脸是我心情，真渴望你心意，爱你是否连接意义，亲爱主，我的永分就是你，你的来临是我所期，生命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，人间有何与你爱情后生中之神，你竟住我里，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任意，唯愿托自己，只被你宠溺，你以外不让一切都绝迹，我唯一爱是你。
谢谢妈妈。好，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对主说我唯一的最爱是你，也做不到说主啊我深深的爱你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这首歌也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住在我们里面，因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主，我们心里面有可以有这样的渴望，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愿意主成为我们的挚爱，成为我们唯一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有这样的心吗？如果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，我们的神岂不是非常的喜悦，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吗？好，请大家坐下。我们那位老姐妹在劳改营的时候，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被人训斥、被人刁难、被人诬陷、被人谩骂、羞辱、威胁，各式各样的逼迫。 他真的是在人眼中那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但是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这些经历让他更能够体会保罗在罗马书8:35中所说的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虽然彼得3次重重的跌倒，每一次都鼻青脸肿，但是他还是被主耶稣恢复了，他站起来了，他最终能够为主殉道。所以无论我们现在如何不堪，只要我们愿意让主来改变我们，我们一点一点一件一件事的学习，从小的地方来学习，我们既不高看我们自己，也不要低估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盼望的。比如说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心渴慕神的话，就讲到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我渴慕你的话，我要尝到你话语中的甜美。我们的悟性呢，认认真真读神的话，去理解神的话，去看到神话语中的奇妙。我们的肉体呢，不管我们早上起来如何的疲倦，或者我们晚上如何的劳累，求主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尽心尽意尽力来认识我们的主，来爱我们的主。这就是我们的学习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，每天都可以学习的功课。主把我们带到，不断地改变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他喜悦的目的。那我们的心真的每一个都很重要，在每一方面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来托住我们，来改变我们。好，最后从18-24我就不分享了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遍。这节对我们也是非常大的鼓励，让我们尊主为大，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。好，我们从18开始来读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任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在晚饭的时候靠着主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？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不单单是世界容不下了，就是这个世界全部都来爱他也还是不够的。最后再用1分钟，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想主要我们爱他这件事。我们爱主好像我们要付出，我们要牺牲，但是你想想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对一个蟑螂臭虫跳蚤或者蛆说，你们要爱我？没有。但是很稀奇，主却要我们这些肮脏的污秽的不堪的人去爱他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不是我们，我们不但不配主的爱，其实我们其实也不配去爱主。这是主的，主要我们爱他其实是他的慈悲，是他的怜悯，是他在爱中向我们呼召，因为他实在的爱我们，竟然要我们也爱他。我们要伏在他的面前对他说，主啊， 我们要谢谢你，让我这不配的人能够来爱你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的里面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软弱，你知道我们里面没有爱。但是今天你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要回到过去的救我的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爱里面，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顺服你，甘心乐意的爱你，顺服你，甘心乐意的尊你为大。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